经本第八十二页第五行开始。第八十二页第五行经文呢，我先念一段。声闻或菩萨莫能救圣心，譬如从生盲欲行开导人。从这开始，这还是继续讲这个宋，这个上一回啊就把这个有三首颂啊就说明了，能够听到这部经的那个音乐非常啊不容易的。那么这个没有这个很好的这个善根的话，不容易听得到。那么我们今天呢继续，各位有表的可以看一看，那么后面那个两小段，那么后面两小段的那个一个叫做佛境难测呀，就佛的成佛的那个境界呀，不是这个一般人能够测得到。比如说一般人呢，就是那个大菩萨也不容易能够了解的到究竟的。那么这个呢，下边有几首颂就讲这个，这个很重要。说我们了解呀佛的境界，那么不容易了解，那么真正能够了解，必须要自己呀开发了智慧，自己的心性啊能够发明出来，这才能够办得到。那我们普通的这个凡夫啊，我们所了解不过是根据经上面讲的，依靠圣言量来了解的，这还不算是真正了解。要真正了解，必须要自己啊本性里面发明了，那才可以办得到。那么必须要下真实的功夫。一旦能够，比如说对于佛的境界完全了解，就能够了解这一点点，那就得了大用了。那么这个今天就讲这一段，这一首就讲了，成佛的时候，佛的那个这个每一尊佛，他的这个佛的本体呀，不是这个那些菩萨啊这个能够了解的。所以呢这个开头就讲了声闻或菩萨。那么声闻呢就是二乘，小乘呢学罗汉的，罗汉果也不简单呢，证到罗汉果不是容易的事情呢，他先要把这个见惑断干净，断见惑要修长远的修，不知道修了多少劫数才能把这个见惑断了。见惑当中别的不必说吧，就是一个身见嘛，这就是非常不容易。什么叫身见呢？那么我们凡夫众生每一个人都拿着这个本身，自己的本身当作真正的我，你问他你在哪里呀，他就说这就是我，这就是我，这就糟糕了。 拿这个身子当自己呀、啊，就是以假当真，身体这个完全是假的东西啊。这个是这个随时在那里起变化的，我们身体里边的细胞、这个血液、这个气体，没有一分一秒钟不在那里起变化，生生灭灭的。这是个假东西，把这个假东西当作真的我，你看一切的大毛病啊，生死就这个观念就造成功了。我们凡夫众生一切的造的恶业，比如说贪求，贪什么呢？为他来贪的，哎，一切享受为他来讲的，哎，损人利己、陷害别人，也是为这个东西。要这个，首先学佛要觉悟，必得把这个觉悟，这个东西是假的，嗯，彻底的把这个观念来破除，就破除这个身见。其他的还有很难的了，就更不必说了，这叫见惑了。见解上的那个迷惑啊，要把见解上的迷惑你断除，要修多少劫数，那不知道生生死死有多少个生死，连续不断的在修行修这个佛法，才能够到了这个时机成熟了，在某一个哪一生的成熟了，一次断。见惑一次断，见惑一次断了以后，还有思惑，思惑九九八十一品，那么然后继续啊，一品一品的断，从人家修持，人家就是寿命到了死了，死了以后升到天上，天上再继续修，天上修了是寿命到了又死，也回到人家来，来来回回的七番生死。才能把这个私货啊断得干干净净的。什么叫私货呢？私货完全是功夫问题。比如说我们说是知道不能够骂人呢，骂人这是造业造口业的了，知道是不错。知道啊，但是控制不住。遇到那些不讲理的人啊，他骂过来了，我们自己呀、啊，自己忍不住了，就冲过就是出去了，这就私货不断。私货一断的时候，不管人家怎么样的这个无理，怎么样是怎么样，我自己还是心如止水呀、啊，一点的不会动怒的。这就私货断了，贪嗔痴慢疑这些私货，都要是不管外面的境界怎么样，他就从种子方面全部断除了，这个好不容易啊。而且小乘，小乘这个中乘呢，比这个小乘呢还深一层，他连那个习气啊。也彻底啊，除得干干净净的人，这叫二乘，声闻就包括这个小乘、中乘，他们对于啊有这种程度了，见惑、思惑全部端得干干净净的话，六道就出去了，生死都了了。他对佛的境界还是。不了解，再讲菩萨呢？或菩萨比这个二乘比声闻又高，菩萨这个等级一共有这个啊，这个前面呢有三十个，后面有四十一个阶级，四十一个等级。如果照这个华严经讲的话，有五十一个、五十二个的阶级这个等级。无论在哪一个等级，就是到了这个十地以上的话，他对于佛的境界 还不能完全了解。声闻或菩萨莫能救圣心呐、那些声闻一些啊，这些各个地位的菩萨，莫能就不能够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啊救圣心。圣心就是佛的心，成佛。成了佛的这个佛的心呢、啊，那个真心呢、啊，就是究竟能够彻底的了解，不行的。这些声闻或者菩萨对于佛心啊，他们呢不能够究竟了解，所以莫能救圣心。
经文
比喻啊，说比喻的话，譬如呢，从生马这个欲行开导人，这个生马，这个马是盲人呐、啊，眼睛这个瞎了看不见的。盲人呢是有后天的盲人，有先天的盲人。生盲就是生下来，一生下来他就是盲的。这个他世间什么事情，他可以说毫不了解。这个从生就盲了。从生下就盲的话，欲行开导人呢、啊？你要从这个这个，你要问人。我们中国啊，有一句这个成语叫做“问道于盲”啊。问道于盲，什么？你走到哪里？这个路不熟悉，问这个道路。问道路。你要问那个熟路的人呢、啊、路熟是不错，他眼睛能看得见，他眼睛如果看不见的话，他这个书他就没有办法告诉你这条路啊往哪里走，走到什么地方。你假如说像一个盲人问路的话，他怎么告诉你啊？他这就是说这个佛的境界啊，这个声闻菩萨都不了解，都不了解的话，要是这个真正要了解佛的境界的话，那么就如同啊，就如同什么呢？如同那个生来就盲的人呢、啊，他知道道路吗？知道不知道啊？不知道的。不知道欲行开导人，告诉人家路从哪里走，那没办法的，不能往哪里走。所以这个这一首啊，说明佛的那种境界呀、啊，这些人都不了解，何况我们凡夫啊，我们凡夫更不了解。那么这是讲到佛的这个本体是这样的，下面那个一首啊，讲佛的智慧，智慧就发出智慧的作用，那么这个一首，先把这个一首这个集子念一遍，如来智慧海，深广无涯底。二乘非俗车，为佛独明了。
咱拄啊迄首吉祥，
这个如来经里面提到如来呀、啊，大部分是指的这个佛的本性讲的。那么如来智慧海呀、啊，佛的这个智慧，智慧从哪出来？智慧从本性里面出来的，这叫如来智慧。这个从本性里面出来的智慧呀、啊，这智慧究竟有多么大呢？嗯，这个没有办法讲了。佛，释迦牟尼佛就拿个形容词，拿个形容词什么呢？拿个海来这个形容。海这个，就我们凡夫所了解的海，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啊，算是最大的了啊。我们不要认为啊，哦，这个海不算最大，我们这个陆地也很大了。陆地上有啊，有高山，那个这个有大平原，嗯，无论是这个亚洲也好，是美洲也好，欧洲也好，都有这个陆地这么大。实际上啊，陆地比不上海，海比这个陆地大。那么这个海，所以佛就拿这个海啊来这个比喻智慧，所以讲如来智慧海。那么这个海虽是比喻的话，比喻只是能够让我们从这个方向去领会呀、啊。我们千万不能说把这个海就是我们本性，我们本性就是海，那可就糟糕了。哎，海，我们地球上，你就说把全球的这个。这几个啊，这个太平洋啊，这个大西洋，这几个大洋都能够把它集合起来，也还是不算大了。啊，这是一个让我们了解一下而已。那么下面就讲了，深广无涯底，这个海呀，这个。还有底的，你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太平洋也好，太平洋它还是有底吗？不管它怎么样深到最后它有个海底吗？大西洋也是如此啊。啊，至于说这个崖是海岸，这个海岸呢就发生有一些争执了。怎么说这个发生争执呢？看我们人呐、啊，对于这个的这个，对于海、对于陆地的你的看法如何？哎，在我们看来，你说这海边，哎，那这个应该说是海是无边的，哎，海是无边什么呢？那个边是陆地的边，不能说是海的边。陆地是在海的中，这个海里边呢，浮起来几块陆地而已，哎，这是一种讲法。那如果站在陆地方面讲呢，当然算是、海也有边，这是一个，这个边呢，海与陆究竟是哪个边呢？那么这是，我们不必仔细推敲它啊。那么究竟怎么样呢？它是。这个海是有底的，崖就是这个有边岸的，哎，可是这个如来的智慧海呀、啊，这个智慧呀、啊，它是没有，哎，不像那个海呀、啊，有边有底，这智慧是无边无底的，那么深，那么广，深是就这个底来讲的，深到没有底。 广呢，就这个牙来讲的，广大的没有边际。也是这样的话，二尘非所车啊，二尘就是小尘证到罗汉果的，中尘呢证到毗湿佛的，他们呢非所车，不是他们呢所能啊啊能够测度的，他能够了解的。那么到什么程度呢？这里这个二尘就是。而这么了解菩萨当然啊也不会了解，所以后面一句讲了，唯佛独明了啊，唯有是只有佛，只有成了佛的这个人，他呢独独明了，明是明白，了是究竟，明白的最究竟了叫明了。必须要到了成佛之后，所以佛对佛的境界他才能够彻底明白。智慧前面是那一首啊，是讲佛的这个本体，讲那个心，就是那个本性，这个呢是讲佛的智慧，本性是体，智慧是用，无论是体是用啊，都不是二乘菩萨所能够测度的，所能了解的。那么这里就是我们要知道，就是说这个本性智慧我们每一个凡夫众生都有的，那么都有的，我们现在为什么对自己不了解？那么对佛的这个本体与智慧也不了解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我们有种种的那个烦恼啊，那种这个无明等等的，在那里把我们本性啊遮蔽了。我们学佛最重要的要开悟，悟的是什么呢？悟的就是我们都有这个本性，这个本性凭着这个本性就能成佛。那你怎么样成佛呢？你必须把障碍我们本性的那些迷惑颠倒，那些烦恼啊，把它断除的干干净净的，这样才能够，那么断除干净了，我们这个自己的本性完全发出来了，那么就是完全把这个见思惑、尘沙惑、根本无明全部把它除净了，这个我们就成佛了。到了成佛的地位，我们对于十方世界的佛，我们彼此都能了解。所以就是唯佛独明了啊，唯佛就是你必须要成佛的那个时候你才明了。后面呢这个有这个一首半，后面一首半颂啊，讲这个佛的智慧究竟是什么情况啊？这个，那么下边呢，我们就把这个颂文先念一遍。假使一切人具足皆得到，净慧之本空，亦皆思佛之。穷力即讲说，尽受又不知，这是一首半颂，讲的这个思念这个佛的智慧啊，就是也想不到这个完全明了，就是讲这个。 假使一切人，假使是假设的话，一切人呢，包括这个那些我们都是在一切人之内了啊，具足皆得道，对一切人都学佛，学佛呢，这个具足皆能得道。比如说小学小乘的，那么断了见思惑啊，证到这个四果罗汉；那么众生毗湿佛啊，啊证到这个证到毗湿佛了。这个大乘的菩萨呢，有52位，一共啊，或者叫41位，或者叫52位。那么他这个具足怎么说呢？就是说你学哪一个法门，就完全照那个法门呢来修，来修持的。修持修到什么程度呢？这个必得修到这个具备满足了，完完全全修完全了。怎么修完全呢？这个就说小乘从初果、二果、三果一直等到四果，说是小乘的修完全了。众生佛也是如此，众生这个毗湿佛如此。大乘的话，你在每一个阶段很踏实地把哪一阶段都学，一步一步学。那么这个学到这个都能得到一个成果，这叫得了道。所学的这一个法门，你把这个法门完全学到了，证到了一个那种成果了，就是得了道了。这具足皆得道，这个前面呢，这个讲一切人都能够学佛学都能得了道。道啊，我们不要常常说某人有道，他得了道了。不是那么这个，就是我们就是说，假如我们自己检讨自己，我们得了道究竟怎么样啊？并不是说我们明了啊，经里面这么讲，我们有本性啊，本性就是道嘛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并不是说我们从这个研究了经，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本性，这就是得了道啊，道得很。得了道，你真正是真得到啊，你的这个境界上要转变。那境界怎么转变呢？我说个例子，我们可以这个我们做个参考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都是念佛，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里面讲的清清楚楚的，你要支持名号，若一日若二日以至于若七日，就能得一心不乱。那么很多人就问了，一心不乱究竟是怎么样？我自己是不是已经得了一心不乱呢？那怎么样才叫得一心不乱呢？主是讲清清楚楚的，一心不乱有事一心有理一心。事一心不乱的话，从这个复活到断活，把这个见思惑都能够断除了，那叫事一心不乱。理一心不乱的话，那就是人家我执法执，连这个法执也要断除。 那么这个还不明了，哎，
到了法旨又是什么情况，自己还不明了。再提了一个很简单的，自己可以检验自己。真正得了道，我们念佛念到一心不乱的话，啊，一切的境界来了，不管是外界，啊，财色名食，啊，那些境界，钱财再多，啊，这个色男女之色，这种是生死根本。名，好名谁没有谁不求名啊？啊，食就是这个贪图口味的。这些个境界呀、啊，你真正断了火的话，这一切来的话，无动于衷，绝对引不起来这个自己这个那一个想得到、想贪求那个那种念头，一点都不起的，不起那种啊贪求财色名食睡呀、啊。对于那些一点都不起念头来贪求的话，这叫没有妄念，或者说没有杂念，心里一点妄念都没有了。这个不是凭口讲的，这必得要自己这个功夫到什么程度才能够了解，没有到功夫谁那个谁都不能说。再讲是贪嗔痴慢疑嗔恨心，嗔恨心平时觉得啊，我自己还觉得我不会发脾气啊，嗔恚没有了，不会发脾气啊。遇到真正那个到那个，那觉得自己，觉得是什么事情没有不合道理的话，这个嗔恚心马上就起来了。那么得了道的人，念佛真的念到一真的得了一心不乱的人呢？贪嗔痴慢疑这些个，别说不起了，连这一点点这个念头动都不动，这是得了道了。得了道以后，不能说不起念头啊，那个念头啊还是起来了，那是净念，清净的念头。那种清净的念头啊，就是从本性里面出来的，一点这个染这个污染的都没有。那么这就是得了道了。得了道以后啊，那当然开的智慧啦。这个智慧叫什么智慧呢？叫做净慧，清净的这个智慧就是净慧，必得要这样分别。你不这样分别的话，我们很容易把世间的一般讲智慧相混的混杂在一起呀、啊。世间有很多，也有很多这个啊，还是某人的智商很高，智商就是智慧呀、啊，他经过测验到达某一个标准了啊，他的这个比人家高多少啊，或者别人又比他高多少，这也是讲智慧吗？但是这个智慧啊，你这个智商不管到达什么高到什么程度，你也可以有种种的发明，有种种的创作，可是呢 你那个贪嗔痴慢疑这个烦恼没有断呢，你那个智慧是污染的智慧，不是净慧。你虽然有那些智慧，可以有种种的发明，你那个发明出来的成果啊，你著作也好，你研究任何这个科学的这个发明的这个东西出来以后，你还要求自己的版权，要求智慧财产权，你把它这个当作这个财产看待，财产归谁呀？财产归于你自己，归于你私人所有。要问你这个是不错，是智慧创造出来，你这个智慧被污染的智慧，属于自私自利的智慧，这个智慧不足以了生死的，它不是净慧。净慧呀，这个发明任何东西出来，这是公有的，它是要利益众生的，它不要求智慧财产权。你会这样分别吗？所以讲这个净慧呀，他是得了道他才有净慧呀，他不起念在已，起了念头就是清净的，污染的，没有这个染污的，这叫净慧。这个净慧啊，知本空，这个知字也要加以这个解释一下。我们现在凡夫，你说知哪个对人知啊？知识啊，对于某件事情你知道不知道啊？对于你某一个人你知道不知道？你都知道，谁说不知道啊？可是你这个知道啊，这个知识啊，虚妄分别的这个知啊，不究竟。也许你这个知，你自己认为知道，你把这个事实没有看得清楚，一知半解，甚至于起了误会。我们知道世间任何事情呢，它不是平面的，我们凡夫只是看那个平面的，这事情的背后，上下左右，那个还有中间，还有里面的事情，我们凡夫眼睛是看不透的，看不透你就知不到究竟。为什么知道不究竟呢？你这个知啊，是有分别心在那里知，虚妄分别的。你这个虚妄分别心知啊，你就是加进了很多的这个错误的判断在里边。你把世间种种的事情，你错误的判断了，这是误事情的，不是真知。真知这里讲的这个真知什么呢？没有任何的这个错误的这个判断，不是虚妄分别的，它是无分别智慧，无分别的之间，它就是了解的这个，把这个事实真相啊，就是用它本性里边的这个观照的功夫，一观照清清楚楚的。这叫这个真知，以这个净慧清净的智慧，没有虚妄分别的那个真知，了解这个本空啊，这个智慧是怎么样呢？这个佛的这个 他的境界，他的智慧啊，你说智慧在哪里啊？从的这个空性里边发出来的。不了解空性啊，你这个他才是真正的这个无边无际的，有边际有底，那就不空。不空就是有边际有底的、啊、那就是有障碍，它还是有限的。本空就是无边际无底啊，无涯的、啊、它这个空啊才是啊广大无边的、啊。那么这个必须要以清净的智慧才能了解本空。当然一界思佛之啊，以这个净慧之本空的啊，以这种真知清净的智慧，他能知道本空，以这种知真知啊来怎么呢？思佛之，思就是思佛之，就是念佛了啊。我们念佛有这个念出声音来，那固然是念佛，不念出声音来就默念，甚至不默念呢就是意佛。意就是想，就是思想啊，思佛就是意佛。那么这个也就是念佛，念佛是要时间多么长呢？这个一劫了，一劫的时间就是，那就是太长了，再加上一那么多，那么长的那么多的这个劫数，来思来忆佛的这个智慧。这就讲得了道的人，他呢用这净慧来思忆佛的智慧。思到什么程度？思到这个意界，那么这个功夫可是太深了。这还不算，穷力即讲说了。穷力即讲说就是说还有境界比他高的人啊。那么那样的这个，你比如说这个菩萨，已经得道的菩萨，或者是已经证到二乘果的那个罗汉辟支佛，还有比他更高的这个大菩萨啊，我们就说是一个大菩萨到了这个等觉菩萨吧，由等觉菩萨来对于这些得道的人呢、啊、告诉得道的人，告诉得道人怎么呢？就把佛的智慧，那些得道人除了他自己那样思，另外还有那些这个那个比他这个道更高的那个等觉菩萨来跟他讲说，讲说佛的智慧，讲说讲到什么程度呢？穷力即讲说啊，这个穷力就是把这个力量啊完完全全用上了，一点不保留的，就是尽力的啊替他讲。讲到什么时候呢？尽受犹不知啊，这个得到的人呢一直跟这个等觉菩萨一直跟他讲，讲到这个人呢、啊、寿命，讲到寿命终了的时候，他 他还不见得就知道，还不能把佛的这智慧啊完全知道。下面这两句是讲这个佛慧无边际，如是智清净的佛的智慧，这样没有边际的那么广大啊。那么如是智清净啊，你要学佛呢，那你怎么学吧？那你就是这个逼得要自己呀、啊，你要知道学佛，你必须要知道佛的智慧。知道佛的智慧怎么知道啊？自己用功夫，你用一分功夫就知道一分，那就是说断自己的惑，断一分就知道一分。因为我本性就是佛，本性你断一分惑，就是本性就显一分出来，显一分出来，你自己的本性显一分出来，才能了解啊，已经成佛的人才了解佛的智慧。那没有别的办法，必须要自己这个用功夫，这样你呢才能够智清净啊。我们学净土宗，学这个知道西方极乐世界呀、啊，那我们怎么呢？你要研究完全知道啊，非得要到成佛地位，你才彻底明了。那么我们现在怎么修啊？根据圣言量，根据经，从经里面去经文讲的。这是不错，这是真知见。我们如果说不凭着经文来修的话，我们自己乱出主意啊。今日之下有很多人把这个经文撇开，他自己把自己的意见加进去了，那个不行的呀。所以我们自己研究经，看祖师的注解，都是圣言量，根据这个才可靠。下边有三首啊，是一个结束的一个劝，一个劝勉的意思。那么第一首，寿命甚难得，佛事亦难知。人又幸会难，若闻精进求。这个是这一首啊，就是讲这个文法很难的。为什么呢？人的寿命很难得，就是说我们一个人呢，在六道里边众生啊，得人生是很难的呀。想到人家来不那么容易的呀。叫人生难得了，人生难得，得了人生呢，有的人夭折了，有的人呢是很早青少年年轻的时候年轻力壮就死了，没有寿命，得了寿命就很难的。那么这是一层。那么佛事亦难知，佛事是什么呢？比如说释迦牟尼佛，那正是在印度了，那个时候就升到那个时候，好不容易啊，能够真正生在佛在世的那个时候也是更难。不幸会难，除了得寿命难，只就当在这个佛事的时候也难，还有人有幸会难，就算是寿命很长，也生在佛事那个时候， 但是就在佛是那个时候，不信佛的、不学佛的人也很多啊。那问题就是说，一个人呢，知道有佛法的时候，要有信慧，一问就相信，而且有这个修复、有修复的智慧。哎，这个也很难，这叫三难。三难就是我们现在看看啊，我们现在大家都有了寿命了，那么虽然没有生在释迦牟尼佛这个时代，但是释迦牟尼佛所留下来这个佛法我们也闻到了。我们现在也在这个信，也在这个有没有大智慧、小智慧也有啊。如果说完全没有智慧，我们也不会来研究了。那么就是这有这个三难都具备了，若闻精进求，我们都闻到这个佛法了，我们就应该精进不退的一直学下去，来求这个智慧。对，就是你听到佛法的时候啊，那个是一种这个大的这个福报啊，闻法能不忘，渐进得大清，则我善勤游，是故当法义。闻到佛法，闻到佛法就不会忘记，这个很重要。假如说一闻的话，就是随着就忘记了，那有什么用处呢？第一，再呢，渐进。不但这个文佛不忘啊，文佛吧，还要对于这个我们这个应公祖师讲啊，佛法什么？佛法在恭敬中求啊，不忘是这个知道这个佛法，知道佛法你怎么修学呢？一切在恭敬中求，恭恭敬敬的对这个佛法，这个诚诚恳恳在这求这佛法，这样呢，一点是不忘。一点是渐进得大清，大清这个清字在这里是当福字讲，实际是大的福报啊。这个大的福报不是普通的呀，啊，那就是有这个福，你才能够进一步的来发心，来发愿，做善亲友。这个呢，以上这两者呀，不忘啊，能够渐进，这都是啊是这个善的亲友，是故当法义呀、啊。法义就是发愿，发什么愿呢？比如说啊，到东方也好，到南方也再好，我们也不去，只有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无论如何，我们这个愿，这个愿力不更改，就发这个愿。这一首，摄满世界火，必过要闻法，会当成佛道，广度生死流。啊，不是那么啊，那么很容易的事情，有种种的障碍。这是假设的话。假如说满世界全世界都起了火了，发生大火了，这个怎么办呢？这个障碍是谁能通得过啊？下面就呢，必须要经过，要通过，就是全世界有大火，我们还要从这火中通过去，通过干什么呢？我必要的要去通过之后，我们到那边去闻法去，这样的话有这样的决心呢，会当成佛道。我们为什么要破除这样的障碍去闻法呢？不如此不能成佛，必须破除这样的这个大的这个障碍啊，我们会当是将来一定的能够成佛道。成佛道干什么呢？广度生死流啊，我们世间无尽的无数的众生都在生死海里面漂流啊，我们成了佛道，永久的就要来在生死苦海里边 度无边众生，处理那个这个脱离那个生死漂流的苦海。这个满世界的火啊，这是假设的话，真的说起来啊，这个障碍啊不是在外面，是在我们内心。我们的内心的障碍啊，比那个世界的火大得多，严重的多。就算是世界有这个，全世界真的有火了，我们这个自身的障碍没有的话，那个就能够通得过。假如我们自身的障碍不破除的话，就是全世界没有火，我们还是被障住了。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接触自己的这个自身的障碍。这个障碍就是说，我们要下定决心闻到佛法了，把世间一切的那个凡尘所见呢，都要把它扫除。学这个念佛法门，就是心念行，一直不要放弃，老是念佛，这就破除一切障碍。我们今天把这个偈颂文都讲完了，下次就开始那个讲这个长文。